前边说的几段书，每天都在打仗，大仗小仗是连续不断。为什么？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，这小日本是顶不是东西。他呀就瞅着中国地大物博，馋的口水流了多长啊，近百年来他就没闲着，总想有一天把中国一口给吞掉，好作为他的附属国，或者他把全国都搬到中国来，成了他的地盘，可谓是野心膨胀。这日本人呢，他训练有素，因为经过多年的准备，战斗力非常强，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，跟国民党军队比那是强的太多了。而且日本鬼子有一种武士道精神，这武士道啊好像一种歪门邪道，不怕死，哪怕剩下了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，要效忠天皇，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的勇猛。现在八路军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侵略队伍，因此要付出血的代价呀。一开始不顺手，慢慢的就找出规律来了，发现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，除了武器精良之外，他也是血肉之躯，你打上他一枪他照样是趴下，你就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啊。书接前文，王震受命于贺龙，领兵要攻打魏县之敌。这王震也是一员虎将，文武双全。王震视察了地形，他发现呢，魏县这个地方可以打伏击，因此他命令719团准备伏击敌人，而地点呢就选在了邵家庄。为什么选这儿呢？因为邵家庄这里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川，东西两边大山突起，中间有100米宽的丘陵地带，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。一切都埋伏好了，终于日本鬼子的少将长冈宽志来了。这家伙从心里往外就瞧不起中国人，他管中国人叫猪，说中国人是猪脑子，可见这个家伙多不是东西了。他带的人并不多，一共是18辆汽车，大概有200多人吧。719团团长贺庆基开始注视着这支车队，一看汽车跟长龙一样，汽车头上插着膏药旗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由远而近呐，战士们都紧张起来了，准备好手榴弹，把子弹推上膛，就等着一声令下一起开火。可是团长没有命令，谁也不敢开枪，这心里头急的。为什么贺庆基没下命令？因为他做到心里有数，他发现敌人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雷区，我们埋了不少的地雷啊。这地雷有两种，一种叫自发雷，踩上就响；一种是拉线雷，等你进了雷区，这边一拉线，轰一声，地雷响，这杀伤敌人是最有效力啊。因为敌人已经进入了雷区了，贺庆基就想等你们完全进入了再打也不迟，但是他心呢嘣嘣嘣嘣嘣也跳个不停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自发雷响，咚啪，惊天动地啊，把日本鬼子头一辆车炸得飞上了天，一车鬼子全都完了。紧跟着贺庆基下令拉线雷，拉，这一拉咚，一拉咚，啪， 咚啪咚啪，这家日本鬼子的车队可乱了套了。这长冈宽志啊，侥幸受了点轻伤，他没死，在车上被震下来了。可这小子够猖狂的，拽出指挥刀来嗷嗷直叫，意思是说站定站定，给我还击。日本鬼子被打得懵登转向，慌慌的放空枪，也不知道人在哪里。正在这时候，贺庆吉下令准备反击，打！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冲下了掩体，这一场肉搏就开始了。这场肉搏进行的相当惨烈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打了足足有30分钟，结果200多鬼子被彻底全歼。最惨的是长冈宽志被刺刀捅的跟筛子差不多少，脑袋歪着，张着嘴，眼睛还没闭，已经绝气身亡。这一仗下来，719团也伤亡了100余人，但是毕竟我们胜利了，共缴获了长冈宽志那把刻有金字和天皇头像的战刀，还有长短枪100多支，轻重机枪10多挺，掷弹筒4具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。这下敌人北围舞台的计划算彻底破了产了。1938年9月29日，中国共产党扩大的6届6中全会在延安召开，贺龙、萧克、关向英也参加了会议。会后中央决定让120师挺进冀中，这冀中啊，地处河北省的中部，西起平汉铁路，东至津浦铁路，北临平津铁路，南越仓石路，东西宽400多公里，南北长300多公里，包括50余县呢，面积大约1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超过1000万。因为这个冀中啊，人口众多，文化较高，靠近北平、天津、保定，交通发达，人民也开通，这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。可是呢，自从平津沦陷之后，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几十万大军，一看日本鬼子来了，有的一触即溃，有的不战而逃，仅数月，整个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都被敌人所控制，国民党上层统治整个瓦解，河北省随即陷于无政府的状态，局面极端混乱，土匪流氓乘势而起，到处是绑架勒索、杀人放火，敌特汉奸更是嚣张之极，真是人心惶惶，形势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啊。不过呢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是有人坚持抗日的。这个人非是旁人，就是原东北将领吕正操。他带领着一支人民自卫军，在国民党南撤之时北上抗日，但是他的力量还挺小，面对众多的日伪军队，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，还是显得有点力不能支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贺龙奉命带着120师的人马挺进冀中，这真是雪中送炭呐！挺进冀中的第一站就是任丘县的大王果庄，在这里贺龙见到吕正操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。吕正操一看见贺龙啊，乐坏了，当天向贺龙汇报了整个情况。贺龙一一牢记在心呐、啊。当天晚上吃完了晚饭，吕正操陪着贺龙等人走出屋门，贺龙站在村头的高地举目望去，只见朔风之中，东西南北是一片火光，这些光亮都是鬼子修建的炮楼和防止八路军夜袭而点燃的篝火，远处火车长鸣， 在这入夜的时刻，连那滚滚的车轮声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这就是当时冀中的环境。贺龙看罢感叹地说，哎呀，我走了多半个中国呀，还没见过冀中这样的大平原，这里真是个好地方。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容鬼子横行呢？吕正操也被贺龙的话深深所感染，他也长叹了一声，是啊，贺师长，我是个旧军人，没有搞过土地革命，没有经过长征，共产党八路军那一套我不懂，今后你得多帮帮我呀。贺龙平把着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要说旧军人呢，你比我比起来，贺龙伸出了个小拇指，你是这个，他又伸出个大拇指，我是这个，你算小军犯，我呢当过团长，当过旅长、师长、镇守使、军长，算是个大军阀喽。不过那阵活的是胡了八图，找不着方向，自从找到了共产党，我的脚步才知道怎么迈了。你别看我现在像这么回事，你不知道在南昌起义的时候，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人打散了，我回上海的路上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没有，那个惨劲儿难以形容啊。说着两个人又哈哈大笑。到了第二天，冀中军区的部队为120师办了联欢会，120师的战士们和冀中军区的战友们难得享受这样的一天。联欢会开始前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先请贺龙发言，贺龙是昂首挺胸走上讲台，战士们在下边坐着，老百姓在周围陪着，大家一看大名鼎鼎的师长，原先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来了，大家能不欢迎吗？因此是热烈鼓掌啊。贺龙表现的也挺激动，他说，众位乡亲们，同志们，我贺龙在旧军队闯荡了多年，找来找去，最后终于找到了共产党，是党交给我群众路线这个法宝。南昌起义失败之后，我回到湘西的时候，我们只剩下了7个人，同志们，那时候我们就是7个人，可是我们仅仅依靠了群众，我们的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了。今天我们打日本鬼子还是这套老办法，一要靠共产党，二要靠群众。小鬼子没啥了不起，他也不比谁高，咱们冀中人民才是真正了不起的。冀中人民拆城墙、挖道沟，把平原改为山地，这就是个伟大的创举。现在我们有几万人马、几万条枪，有这么多的老百姓，力量不小啊。只要我们军民团结，管他大鬼小鬼，决定能把他们打败。贺龙说话简洁明快，铿锵有力，使每个与会者都深感到震动啊。晚上开始演节目，祝贺吗？正演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传来消息，日本鬼子开始进攻了，这节目就中断了。贺龙骂了一声，娘妈的，小鬼子真能捣乱呢，来得好，咱们是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。那位说，怎么回事呢？鬼子怎么来得这么快呢？因为鬼子也得知了又有一批八路开进了冀中，所以从四面八方调集了7000多人，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。那么冀中抗日根据地内的红色武装有多少人呢？告诉您，也是7000多人，但是武器装备上都比较差， 虽然枪不缺，但是那枪都比较陈旧，有的连大栓都拉不开，甚至有的枪上根本就没有刺刀，子弹也比较有限。贺龙此次来到冀中，除了师部以外，身边仅带着黄金亭的第716团，从人数上讲形势不容乐观，所以面对敌人的进攻，贺龙提出了要避其锋芒，与敌人周旋，寻找干掉敌人一部。可是面对敌人的全线进攻，一枪不放的就这么转移了，他心难受啊。所以贺龙啊就安慰指战员们说，大家别着急，你们看着啊，咱们早晚呀狠狠地揍他们。哎，机会终于来了，河间方面有一部分日军开始向根据地进犯，这部分敌人仅有200多人，贺龙抓住了机会，命令黄金亭消灭他们。黄金亭也是一员虎将，不负众望，一场伏击打下来，轻轻松松把敌人就干掉了一半多，剩下了一半跑回去了。可是敌人也不甘心失败呀，又纠集了千余人前来报复，看来要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就在这一仗了。由于平原地区火力优势容易发挥，所以716团就把部队驻扎在大曹村，在村内购置了防御工事。敌人见状，便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集中兵力进攻大曹村。敌人呢也真挺厉害呀，他们的战术是还没等冲锋呢，先是天上2架飞机轮番扫射，而后敌人的10门大炮又冲着716团的阵地疯狂的炮轰了20多分钟。还好第120师啊在进入冀中之前就对指战员们进行了平原作战特点的教育，战士们知道平原打仗它跟山地它不一样，火力容易发挥，运动啊容易暴露目标，所以不管敌人炮火多么厉害，战士们都伏在战壕里沉着不动，敌人不靠近我就不开枪。敌人见八路军这没动静，心想先前的火力起到了压制的作用，大概把他们打死的也不少了，因此便放心大胆地冲上来了。战士们等待着时机，身在前线的第三营营长王祥法一点点等着敌人靠近，因为八路军子弹太少了，所以得把敌人放近一点再打，做到是弹不虚发，尽量节约子弹。结果鬼子是越来越近了，100米、80米、50米、30米、20米，20米才多远呢，已经到了近前了，连敌人的五官貌相、脸上长个什么记号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王祥法一看行了，大吼了一声，同志们给我打。这下八路军的枪弹瞬息之间组成了密集的火网，手榴弹专找人多的地方爆炸，这下敌人可惨了，当时就倒下了100多个，剩下活着的是撒丫子往后就跑。敌人一看赶紧再用炮一顿狂轰，轰完了再冲锋，可是敌人的进攻仍然受到了八路军的顽强抵抗，敌人是死伤惨重啊。战斗打到下午开始刮起小风来了，这小风还越刮越大，八路军正处在下风口，敌人一看这种情况，当时就定下了一条毒计啊。八路军这边还没等着敌人进攻呢，就听见敌人那边咚咚咚咚咚咚放了好几炮，炮弹全都落到阵地前沿爆炸了，而且爆炸以后的地方是烟雾腾腾。偏偏八路军在下风口，战士们提鼻子一闻，什么味儿是什么？ 这烟雾之中怎么刺鼻子那么难闻呢？谁闻上了眼泪哗哗淌，鼻子不透气儿，还感到头晕目眩呢，身子直打晃。王祥法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好，这是毒气弹。他来不及多想，赶紧把毛巾拿过来，在地上抓了一把土铺到毛巾上，然后用毛巾捂住鼻子和嘴，这样才好受些，才能上来气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书中代言，这土中呢含有一定量的碳，碳有过滤毒气的作用，所以在遇到毒气的时候，也可以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也可以说是土办法。其余的战士一看营长如此，也纷纷效仿。敌人这时候又冲上来，他们本以为中了毒气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，结果想错了，这脸上裹着毛巾的八路军又出来了，战斗照样勇敢。战士们气急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于冲到跟前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。敌人见八路军没事，都吓得不轻，结果又被消灭了不少，其余的被迫撤退。这一仗下来，敌人又死伤了300多人，八路军也伤亡了200多，但用尽浑身解数的日军这回算是彻底领教了八路军的厉害，八路的大大的厉害，这是日本人流行的一句话呀。贺龙指挥120师大战冀中，使鬼子们发怒了，发疯了。在北平的日本华北军司令叫多田骏，吼叫着要拔掉这插在他心窝上的尖刀。他咬牙切齿，120师的贺龙的统统的消灭，死啦死啦的。当时啊，日军有一支号称虎军的队伍，你听这名吓人吗？虎军呢、啊？这支队伍自从登上中国土地之后，918也好，77事变也好，从来没打过一次败仗。特别是攻打南京和武汉的时候立了特功，日本的天皇为这支队伍授了金质勋章。行军时你看吧，一个个胸前别着亮晶晶的勋章，表现的是趾高气扬，目空一切。这支虎军开出了要对付贺龙。